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小鹏 Media 网络电台为您精心制作的智慧心语，我是小凤。好，那么小凤今天很高兴，我仍然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我们请到黄崇哲黄牧师。黄牧师您好。
啊，小凤您好。
好，我知道黄牧师，一听大家就知道您是牧师。您以前是做牧师的吗？
我以前不是。
哦，您以前做什么？我就知道您会照相，对吗？
我以前是一个专业摄影师，我的专长是拍人像，是古典油画人像。
哦，您之前就专业做摄影师哈？
是的，我是到美国来，读了艺术学院专修这个纯艺术摄影之后，我到了另外一个学校专修。商业摄影还有人像摄影。
哦，等于您是已经学了两个，一个商业摄影，一个人像摄影。那后来为什么不做？现在还做吗？
现在不做了。那为什么呢？我想在我的这段专业的生涯里面我就发现有一件事情是我心里面很挣扎的。因为我喜爱艺术而且我做了这个专业是我很有兴趣，而且也是一个很高的一个艺术品。那么我做完以后我总是连连的欣赏，那么我就想说我这个艺术品的价值有多高。那么多年以后我就发现这个价值能存多久。我也发现这些艺术品价值跟它的存留一定有个年限。那么如果我一生都是在做这些的艺术品，而且这些能存留的年限到最后也都有限的话，那我还留下什么东西是真正有价值的呢？这个事情是一直在我心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挣扎跟很大的一个疑问。
后来您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吗？
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后来我就发现真正能够留下来有长远价值的那么不外乎是跟人有关系，是真正的生命的问题。
跟人的生命有关系，
是而就不是艺术品的问题。我只是把人把它放在艺术的媒体上面，我以为有价值，但是其实人本身更有价值。
那您说人本身比您那张照片要有价值？
当然是。
那后来呢？
但是因为人的价值，活着的时候很有价值。那很多人探讨，那死了以后人有没有价值呢？是不是人死如灯灭呢？
是
啊，那么我就觉得不是的，因为我是基督徒。我知道人是上帝所创造的，人有生命，并且人的灵魂是永远存在的。所以我也就很看重人不但活着有价值，人离开世上那个价值仍然存在，并且那个价值才是真正永恒的价值。
您这样讲呢，可能大概听众朋友就会有一个问题哈。那难道我们在世界上，比方说摄影这些艺术的东西就没有价值了吗？生命本身是有价值，但是我是不是对生命的价值更看重以后，那我生命在这个活吗？哈，我们说我们是活人，活人就做各种各样的事情。那摄影，您认为是？
好，那我想可能我要解释一下啊。这个世界上有好多东西都有价值。任何一个工作都有价值。任何一个家庭任何一个喜好都有它的价值。
是，
但是我讲的价值呢是有没有真正永恒的价值。那我再做更详细的解释，就是如果我的艺术品留在这个世界上，它的价值可能是10年、20年，可能就没有了。但是如果我能够看重人的价值，而且让这个价值能够永远永续的话，那这个才是真有价值。或许我这样讲，听众朋友可能也搞不清楚了，你到底在讲什么呢？
大家可能就认为您知道您说那个更有价值，但是可能就会就像我说的有个疑问，那难道我们在世界上的这些的艺术啊，虽然没有永恒的价值，我还应不应该去做？
应该做。但是在很多人都在做有价值的事情当中， 对我自己来讲，
嗯，
我想做一个更有价值的事，
嗯嗯。
但是我不否认，世界上这些艺术啦、这些科学啦、这些工业啦、
嗯、
这些专业啊，都有它的价值，都应该做、
嗯，
每一个人都应该做，
嗯。
但是对我来讲呢，除了做以外，我在寻求那更有价值的事。
嗯，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呢，可能我们都有一个意义，都有我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跟蓝图。啊，那您作为基督徒，可能是上帝在您生命当中有一个特别的这样给您一个计划，所以您心里就觉得我做这个可能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我要找到那个对我个人来讲最有价值、最有意义的一个生活方式，对吗？
是的，
嗯。
那如果再讲更深入一点的话，
嗯，
也就是说，我们生命很有价值，
嗯，
人的灵魂更有价值，
是是。
但是人的灵魂将来到什么地方去呢？
嗯，赶快想。
可能有些人有兴趣，
嗯，
可能人有些人说我没有兴趣，
嗯，
无所谓，反正人走了就没了。
就是、嗯。
但是从我的信仰里面我知道，
嗯，
人的灵魂是上帝所创造，
嗯，
是将来是回到上帝那里去，
嗯。
所以呢，如果我能够帮助一个人，告诉他说灵魂的价值是比人活在地上生命的价值更高，并且这个灵魂是可以到上帝那里去的，
嗯，
如果我能够告诉他怎么样这个灵魂能够回到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那里去，
嗯，
那这个价值不就更高了吗？
更高了哈。嗯，听到这儿我就想到，其实一个词儿叫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因为这是我们大陆人经常会讲的一个词儿哈。
是。
那也就换句话说呢，其实我相信呢，很多人我们也相信有灵魂哈。
是。
因为大家可能也知道，哎呦，我这个人怎么会有思想呀，怎么会有很多想法，我怎么会跟其他的生物不太一样啊等等哈。而且从小，像我从小就怕鬼，所以呢有人说有鬼一定有神哈。这个问题呢我们先搁这儿，我就想问您一下，那您认为这个最有价值，对您来说最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您看中这些灵魂，那然后您就做牧师了是吗？
是的。那为什么做牧师呢？
啊，
牧师的工作，其实牧师也是人，
嗯，
那么牧师跟一般人的工作不同的就是，
嗯，
牧师是专门是关心人的事情，
嗯，
关心人什么事呢？
心
关心人心灵的事，
嗯，
关心人生活的事，
嗯，
啊，关心人这个灵魂的事，
您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哎呀，这牧师是不是就是跟那个心理学家似的呀？
牧师跟心理学家有一点相似的地方，
嗯，
唯一不同的就是心理学是用人类心理的科学，
嗯，
情感的认识还有这个意志各方面，
嗯，
把一个人从一个低谷拉上来，
嗯，
拉到一个比较光明的一个层次，
嗯，
但是这些毕竟都还是人的范围能及里面有限的，
嗯，
有些部分是没有办法，
嗯，
纵使是心理学医学啊，对医治人的忧郁跟躁郁跟这个人的绝望，有的时候还是有它的极限，
嗯，
也是做不到，
嗯，很多心理问题解决不了哈。
是。
嗯，您说什么原因让他解决不了？
原因呢就是因为人的心里面的重担太大了，
嗯，
害怕太大了，
嗯，
那么我们承认人是很有限的，
嗯，
人碰到一些的极限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办法，
嗯，
这个跟机器一样，
嗯，
这个一部车子你能承载量多重，你再重的话它一定是负荷不了，
嗯，
你肯定会坏，
嗯，
那我想人也是一样，人在遇到极大的困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算是再好的药，再好的心理学的心理治疗师再好的方法，恐怕也不一定医治得了，
嗯，
因为人是非常有限，
嗯，而且人比较脆弱哈，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抑郁的时候或难过的时候，常听人说 你就想开点儿，高兴点儿就行了。但这人说我就想不开，我也想高兴点儿，我也想就是想开一点儿。他碰到那个事儿的时候，还真的就想不开。
是没有错，说容易，但是怎么想开呢？
对呀、
你得让他有方法，而且必须要有人帮助他，能够一步一步，他才有可能能够达到那个怎么样想开的。
您刚才说到啊，牧师呢跟心理学家呢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那我们刚才讲到心理学呢，它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完全解决人的，其实很多时候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哈。我经常听见有人说，我去找心理学家心理医生干嘛呀，哭诉一通，心里舒服舒服走了，然后遇到这个事儿或者回过头一想，继续郁闷，继续的忧郁啊什么之类的哈。那牧师是不是有辙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好的，我们也承认牧师也是人，所以牧师也是有极限。但是牧师背后有一个更大更大的依靠，乃是牧师也是依靠上帝。因为牧师知道怎么样把人介绍好像是说，我们说你要找个心理治疗师，
是
这世界上最好的心理治疗师是谁呢？其实最好的心理治疗师就是上帝。当然透过人可以得到一点的帮助，但是牧师在他的有限的范围之内，他能够为这一个抑郁症的人他能够介绍他怎么样来祷告，怎么样来寻求上帝的帮助。牧师当然也会为他们祷告，但是真正的能力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因为人是上帝所造的，就是回到源头的这个原厂，也就是进到原厂去修复是最好的。上帝能够修复他所创造的每一个生命里面的创伤，上帝能够安慰他，能够医治他，能够把它复原。所以呢牧师的工作比一般的心理治疗师更有来源的一个能力，就是因为他知道后面有一位上帝在看顾，上帝在帮助。
是不是这样讲起来，就是我们普通人比较能听得懂的，就是说牧师跟上帝的这个连接更紧密一点，所以牧师能够帮助会众，你不行的我来帮你，我来让上帝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可以这样理解吗？
也可以这样说，用通俗的话说，这个就是好像是个中间的一个介绍人，还是说中间的一个管道，牧师能够帮助人说，我告诉你真正的能力在哪里，我带你去寻求那个能力，或是我把上帝介绍给你，你自己就跟上帝说你需要帮助。
这样呢，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哈，据说呢，现在全世界有很多的比方说不同的人群，得抑郁哈，有的因为家庭问题啊，有的因为什么同事之间呀，各种社会关系啊，甚至我们说原生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影响，造成他们抑郁也好呀，躁症也好呀，很多很多的问题，而且产生过很多不好的影响。那么在这众多的人群当中呢，据说牧师团队是得高发抑郁症的一个人群，您认可吗？
我也同意那、
嗯、
原因就是有几个。第一个，牧师的工作量很大，因为他要
照顾
的人很多，那么并且呢，如果有很多人都是很困难的，都是抑郁的，都是需要很多的帮助的，对牧师来讲，对他的心里面的影响肯定也会有的。
太负面了是吧？
是的，
每天听的都是负面
的
哈。然后呢，那牧师慢慢也就那什么，那牧师按您讲的，牧师就赶快让上帝来帮忙了。
没有错，所以牧师要承认说他是人，他有限的，他不能超越人能做的事情，所以第一个牧师工作量不能够超过负荷，这个他有他的工作的极限，他的精神，他的体力，他的智慧都有限，所以第一个不要超越，第二个牧师要知道他不是全能的，他不是什么困难都能帮，他必须要把这个困难 带到上帝面前，
嗯，
他要让这个困难让上帝去解决。那么我想如果适当的去调节牧师的工作的时间，还有承担的重担的负荷量，
嗯，
并且当然牧师也要有朋友，
嗯，
要有，
也要有一个倾诉的地方，
对，他也要有一个他正常的生活，他的家庭，所以从家庭里面得到喜乐，得到安慰，得到支持，从他的朋友圈里面也是一样的。那我想这样的话就跟一般人正常人生活就一样了。
嗯，也就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牧师呢，他要想杜绝这样一个自己成为这种抑郁症的人群里边的之一的话呢，首先呢要平衡，要明白自己也是有限的，我们不是完人，
是
不是全能的，
是的。
所以呢，然后呢也要跟上帝有更加密切的关系，
是的。
另外有正常的一个家庭生活啊，也不要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内的哈。
是的。
因为我之前听很多人都说，哎呀，我们那个牧师，这个谁家半夜两口子打架了，哎，一个电话，牧师就北京人讲话，我是从北京来的哈，屁颠屁颠的就去了。
啊。
然后呢，谁家孩子说有什么问题了，哇，大半夜的。总而言之，牧师家庭呢是很难有一个很正常的家庭生活，特别是好像小教会呢几十个人里那非常亲近，然后呢这牧师就更忙得马不停蹄。大教会呢如果管理上没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层次的分工，牧师也是这样忙。那您是不是认为这应该去有一个很好的调节，不应该有这样的现象？
一开始当然是需要，
嗯，
牧师要关心，随时的需要，这个是对的，
嗯，
但是多了以后当然就没有办法。所以最好的方法是牧师开始培养其他的人也能够成为关怀的团队，所以也就是说更多人起来能够去帮助别人，
一起来做，
一起做，而不是牧师一个人做，一个人不能做太多事，
是，
但是如果他能够培养出一个团队的话，那么很多人可以一起来做这些帮助别人的事。
我曾经听一个牧师他有这样讲哈，他说我这个人生呢是很顺利的，他不像就说有些人各种各样的坎坷哈，我们知道每一个人他生长的环境，他的家庭背景以及他之后在社会上的各种的环境呢都不一样。那有些人呢可能就是我们讲句话，就像说苦大仇深的哈，就是我哎呀从小没有被爸爸妈妈爱呀，还有比如说单亲家庭长大的呀，还有什么父母对孩子有虐待呀，上学的时候有老师同学欺凌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那他说呢，像我就觉得哎呀不像人家有些人呢好像生活状态不容易，他是很容易的。那不容易的人呢可能在对待面对这一个一个的您教会的会众的时候呢，你在帮到他们的时候就更容易一点，因为我曾经有经历啦，那我就更有同理心。您怎么认为？但是我觉得很多牧师家里好像都很幸福，他们应该怎么样去牧养自己的这样的？
如果能够很顺利，当然我们也很感恩，很感谢。
嗯。
但是生命的坎坷也是很感恩，很感谢。为什么？因为生命的坎坷，你的经历更丰盛。那么你对相同遭遇的人，你更知道怎么样帮助他们。
对。
但是顺利的人也不是说我就没有这个能力帮助，一样的，只要人存着谦卑常常有感恩的心，有同理心，虽然他没有那个经验，没有那个经历，但是他能够用谦卑的心，用同理心去陪伴人，去帮助人，同样他也能够帮助那些遭遇的人。只是说你有同样遭遇的人更能够理解，更能够明白他所经历过的那种感受。
您能举个在圣经里有没有类似这样的例子哈？就做的虽然没有这些，没有婚姻也没有什么，但是呢他却对这些东西呢认识非常深，并且能够感同身受的去帮助到别人。
有的我想举两个例子。在旧约里面有一位叫约伯。那么约伯是一个很富有的人，但是突然之间他就遭遇了很大的困难， 那么他在困难当中，他也曾经怀疑过上帝对他的爱，是不是上帝放弃他了。那他的很多的朋友都不认为，认为约伯你今天遭遇到这么大的困难，一定是你犯罪了，上帝不要你了，上帝惩罚你了。但是约伯始终保持对上帝的一个忠实的相信。最后上帝跟他证明说，约伯你没有错，其实我在你身上给你这个遭遇，乃是要知道你原来真正 的对我的心是没有改变。约伯也从这个经验里面学到说，哦，上帝啊，原来以前我只是听说有你，今天我亲自经历你了。那我想约伯这样的生命就会帮助好多人。
是。
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人叫使徒保罗，他原先他是大有学问，大有社会地位，他是如果以现在的话说，他可能是国会的议员，可能是大学的校长。
是。
但是呢，他也是在人生当中经历到了上帝改变了他的生命，之后他成为上帝的一个祝福的管道，他就告诉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应当怎么样来寻求那更美的祝福，就是认识那位独一的神。那我想从这两个人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生命不论是顺利或是逆境，都可以成为别人很大的祝福。就是说你只要知道最大的祝福的来源在哪里，你经历过了，你当然更能够清楚，没有经历过的，你存着感恩跟谦卑的心，照样能够帮助很多人。
好，非常感谢。我相信呢，可能其实牧师这个人们眼中的职业可以叫做不是那么容易。那如果呢，要让黄牧师您和这些做牧师的同行们说句话，您有什么话想跟他们说啊？
好，我想就是让这所有的上帝的仆人，牧师们能够更依靠上帝，那么生活要保持平衡，不要忘了牧师也需要休息，
是
也需要休假。
对，
他不但除了他所认识的教会的这些朋友以外，他也需要有其他的朋友。这些都是对牧师很有帮助的。生活的多彩多姿，对牧师的工作会加分，并且会得到更大的平衡。
是，非常的好。也就换句话说，牧师也是人，牧师也需要劳逸结合。那真正好的劳逸结合平衡的生活呢，才能让他把这个救人灵魂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呢做得更加好。
没有错，一点都没错。
好，非常感谢黄牧师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好，谢谢小鹏。
在你名声过中，你领我走出来，我跌跌又撞撞，是你扶我站起来。我满身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 是伤痕，你将我抱起来，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